四月相位好多哦，而且四月土星进四宫好烦哦。
哦，对啊，我已经面临到了。
你已经进去了吗？
不是，我已经进去了，然后就从进去的那一天，我妈妈每一天都打电话，今天要搬家，然后火速的
买房子。对，我就在想，你们卖房子的时间可能
就
在你土星进四宫，
非常精准，
对啊，
非常精准，对。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韩良路生命占星学院，我是韩良路生命占星学院的妙佩伦，现场还有李欣怡，
大家好，
Mouse，
大家好，
还有龙美华，
大家好。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这一集节目。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来天象预报哦。那这一集天象预报呢，我们刚才在那个录音间里面已经非常的欢腾哦，因为这个有非常热闹的天象。那我们先来讲一些比较相较之下没有那么欢腾的天象。就首先呢，我们会在4月9号的凌晨2点18分的时候有新月哦，在牡羊座的新月。那同样的哦，在4月9号的也是凌晨2点18分会出现日全食哦，也是在牡羊。那大家其实有要有一个概念啦，你如果是月食的话，那一定是出现在满月嘛。你今天新月有什么好月食的？新月根本没有月亮啊。那么日食也是一样，你要在新月的时候月亮才会遮住太阳，那再透过一些比较特定的地轴的角度的话，那它就会形成日食哦。所以说呢，当然各个学派有各个学派的对于日食跟月食的不同的重视性。好，那就我自己的研究哦，我对日食跟月食并不是特别的觉得它一定会怎么样的这种占星研究者的话，可是我会建议大家哦，你不妨把日食呢看成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新月，然后你把月食呢看成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满月哦。你从这个方向去想的话呢，你会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新月跟满月还有日食跟月食它的重要。好，那这次的那个新月是在牡羊哦，那我们请康妮来跟大家讲讲新月牡羊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哦，就是其实大家可以这个能量新月日食，其实它是延续上一个月全食的能量，延续到就是可以一起来看这样子。就是那我们上一集有讲过月全食的时候，它是发生在，
也不是月全食，上次是
上一次半月食哦，不好意思，上一次的月食它是发生在天秤座，那这一次的，所以它是一对的嘛，所以下一个月相新月就发生日食，然后在牡羊座。所以如果像延续的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上一次的月食的时候我们整理过关系，然后这一次我们日食的机会就是有一个可以再一次重新整理自我，然后有一个全新的自我形象产生这样的一个效应。因为它是太阳，跟太阳有关，然后跟太阳是自我意识，然后或者是说延伸来看，就是会跟你重要身边的男性的这样的形象的角色有关。所以当然这一天因为这个能量它是在牡羊座，然后是19度的位置，然后通常也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它是河北叫牡羊座，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重整自己的一个机会，重新认识自己，然后重新去看见现在的自己有什么需要再调整的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断舍离啦，我会这样觉得。嗯，
对对，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河南北月交点这件事啊，就是因为有河到南北月交点，才会
发生
日月食，日食跟月食啦。因为那个以前的那个古代的占星师啊，去计算说什么时候会发生日食跟月食啊，其实就是有一派有一个流，就是主要是靠着南北月交点哦。所以说刚才康宁还有在上一期都有提到说，他有合到南北月交，这个就是因为说他就是日食跟月食，
而且他这个日月食是新月嘛，所以日月合相，而且他就是准合凯龙星。
哦，这次又多加了一颗凯龙星。
对，就因为就是南北月交跟现在跟凯龙星有很密切的互动， 对，
对，
所以就是特别疗愈，或是特别的要去重新检视过去的创伤吧，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机会去疗愈过去，然后整合现在自己这样子。
对， 因为大家常常哈，就是因为我们反正我们这个是一个以教学为主的 podcast 吧，占星 podcast， 我们就有一个占星的十二星座的切入点是可以值得大家观察。那我们刚好呢，这两期呢遇到了天秤跟牡羊啊，大家可以去理解到说，天秤跟牡羊啊，它就是一个两两相对的180度啊的一个两个星座。那这两个星座它的差别啊，就是说牡羊大家很容易理解，因为牡羊要当领头羊，所以说呢，牡羊它要做的事情就是常常会举手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那可是天秤它比较特别的是，天秤呢它是跟屁虫吗？也不是，它完全不是，它是以不含我的前提哦，因为天秤的逻辑是棒打出头鸟嘛，可是呢它依然可以在一些透过它的一些外交的途径哦，不以第一个喊声的方式而去引导这个群体。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牡羊哦，牡羊一定是先喊先赢，那么天秤的话呢，它是以不以先喊先赢的方式去引领这个群体。所以说这个就是牡羊跟天秤。所以说牡羊的话呢，它是以个人的思考还有个人优先。那我们上一期就是两个礼拜之前呢，我们已经经历了天秤月食嘛，就是天秤的满月。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把那个伴侣关系或者相对关系整理好之后，你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的新的出发点，可以去做牡羊的我这件事。好，那接下来呢，除了牡羊新月跟牡羊月日食啊，我刚才讲错了，是日食之外呢，我们持续着这个礼拜呢依然是水星逆行。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沟通，那如同我刚才说的，水星逆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逆行法啊。那这一次在牡羊逆行呢，最让人恼怒的就是牡羊逆行会先放一堆炮，放完之后就必不见面了。所以说呢，大家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也要忍一忍，因为整个现在处于这样子的水星逆行在牡羊的状态呢，是需要大家烦恼的。好，那再来呢，下个礼拜后就是4月19号的时候呢，是太阳会进金牛。那太阳进金牛呢，那就先恭喜这些就是太阳金牛的朋友们哦，你的生日到了。那所谓的生日就是太阳，天上的太阳跟你本命的太阳合相，这个叫做太阳回归。所以说如果啊各位朋友啊，就是你的脸书好友啊哈，你发现呢他在4月19号开始生日的时候呢，与其祝大家生日快乐，既然我们有学占星，你可以祝大家太阳回归快乐，然后大家会说啊，怎么这么厉害，怎么用出这么厉害的名词了啊。好，然后呢在这个月哦，就是太阳进金牛的这一段期间呢，在金牛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也即将要发生了。那我们请信宜来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如果以度数容许度来看的话，大概四月初就已经开始了，有一个蛮重要的相位，就是天王在金牛跟木星在金牛终于合相了。那这个其实以我们占星学来讲会是大家都很喜欢的相位，因为天王星跟木星的合相，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源。那尤其又是在金牛，金牛它的资源通常是比较具象的，比方说可能一些财富啦，或者是说一些可以具体化的东西，所以天木合相在金牛应该是很多人会喜欢的相位。那谁会有好处呢？那当然就是太阳在金牛的人，只是说以他的度数来讲可能会是比较偏后半部，可能你的太阳金牛度数是在15度以后的人，那就比较会容易遇到这个天王合相木星又跟你太阳合相的这个时间以及相位的影响力。
对，那总之啦，如果说单纯以太阳来看的话，你就是以五月以后到5月20多号的这一块的太阳金牛，你会非常的有力。还没结束，如果说呢你不是太阳金牛，可是你月亮啊或者是你的金星在金牛，或者是你的木星在金牛的话呢，那如果木星在金牛的话，你就是12岁 24岁、36岁、48岁嘛，因为木星回归哦。那总之呢，这个可能比太阳金牛还更棒。
是啊，
对，因为如果是你是月亮金牛或是金星在金牛的话，哇，那个因为太为什么？你看我们常常都过度强调太阳，那太阳是让你做事顺利嘛，哈。那我们常常以为做事顺利是一切，但错了，因为月亮跟金星跟钱有关，跟你的资产有关，跟你的感情有关。所以说呢，如果纯粹以钱的话，那月亮金牛、金星金牛还有木星金牛，你会得到更大的财富哦。那如果说你现在一时就想说啊，那我要怎么知道我月亮跟金星在哪里呢？那你当然要上我们海良路生命占星学院的网站咯，哦，因为上面呢都有详细的说明。所以说你如果还不晓得的话，赶快来查。也许你晓得你有知道说你先生、你的太太月亮或金星有没有在金牛，赶快去查哦。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他也许会有一些进账，千万不要让他保重私囊，就是要让他挖出来哦。就是那个时候会很多钱哦。
而且也要注意的是说，如果延续刚刚佩伦讲的，如果你的比方说你的木星好了，或者是你的金星月亮在跟金牛相克的星座，比如说狮子啦、天蝎或者是宝瓶的话，那你要注意不要太过乐观
激进，
照
镜，
对，它可能会变成是空欢喜一场，或者是说空欢喜之后你甚至还要损失，或者是有所
对，要面对那个结果，
对，要去补那个破网，
对，
因为太开心了。因为这个木星跟天王星它就很像一场烟火，有人呢这个烟火完了以后就接的满兜都是钱啊，哦，那也有的人就是那个烟火就把你的钱袋子爆破了，然后你就，哦，我的钱都漏财。那谁会有可能会漏财呢？也很简单，有三个星座，有三个星座大家写起来哦，就是呢啊，那个二五八，狮子、天蝎跟宝瓶啊，狮子、天蝎跟宝瓶要刚冒死举手，可是因为呢，对，就是要小心这个漏，就是这个烟火太大，以至于把你的钱袋子都爆。
虽然气氛看起来很乐观，但是还是要谨慎保守。
我要付装潢费。
哦，对，没错，对，因为我们公司要搬家，最近要搬家，对，然后呢要小心那个装潢费不要暴增哦。好，然后呢，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再讲一点点好处？要讲好处真的讲不完，对，好，然后呢，除了刚才说，那这样刚说太阳、月亮、金星、木星在金牛的会有很多的收益，对不对？那其实也不止太阳、金牛哦，如果说你的就是处女跟摩羯也是一样，太阳、月亮、金星、木星啊，在这些在三个土象星座，包括了金牛，包括了处女，包括摩羯，都会有很多的进账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准备起来，虽然说现在准备起来也不过也只剩一两个礼拜，你能准备的蛮有限的啦，哦，那总之呢，该买的彩券要买起来哦，不要等相位过了你才没啊，我彩券没买，那也是来不及的哦。
师母以前会买股票，
会买股票，对啊，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人了，所以我现在也会买股票了。哎，真的耶，就开完那个股票互资的那一天，你就忽然觉得我现在是个大人了，真的有那个感觉。好，那么我们这一期的天象预报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讲二宫的话题啊，那我们现在剩下我们就要讲冥王星在二宫。那各位听众呢，如果说有听我们上一集的话呢，就会发现说冥王星是一个很难懂的一颗星，因为呢它超越了日月水金火木土天海冥啊，就是木土的话大家比较懂，它是个社会资源、社会风向。天海大家也比较能懂啊，天王星就是天外飞来嘛，海王星是莫名其妙的幻想跟做梦哦。可是冥王星就真的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冥王星呢是来自我们潜意识最底层的一种，你也可以说是兽性，或者是它有一种那个求生跟求死的最后的一种欲望啊。好，那么当冥王星落在二宫的话呢，它二宫是金钱宫吧，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冥王星在二宫的人，他们对于钱哦有一种很异常的执着。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因为我们讲说二宫它所代表的价值感其实也跟安全感是有关联性的，那冥王他想要不管他在什么位置，就是冥王他代表的就是一个金钱跟权力的执着，所以他落在二宫特别会觉得说他必须要有金钱跟权力才能够让他觉得安全，而且冥王要的等级是比一般人高的，不是说像可能月亮或者是金星他可能有一点存款然后不要赤字他就觉得很满足很有安全感，可是冥王他需要的金钱或者是权力可能是比一般人更高更执着。
就是呢、哦、那个冥王星我们之前再三的那个讲这句话，我相信听众应该都可以背起来了，那这句话蛮值得背的，就是呢二宫里面有星的人这辈子都比较重视金钱，而且呢他们也会比较有金钱的缘分、哦、那这个金钱的缘分不见得是你爱财或者是你小气，而是说呢你这辈子就是有很多的机会你会碰到说你要去处理金钱。那上一期上一期异常的热烈，就是哦、不是上一期是上上期啦，我们讲天王星海王星进二宫啊、哦、这真的很热烈，就是那个就有很多的那个听众啊就有在我们底下留言说对啊他就是海王星二宫他就是天王星二宫、哦、那这个都蛮容易理解，可是其实最我觉得啊我们这几集做下来让我那个回馈让我最强的哦，是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在过年的时候啊就是听那个2024那个占星就是运势指南嘛哦，听完以后他就顺便听，因为他可能也不是每一集都听，他就顺便听我们接下来的木土二宫，那那个时候他是在办公室戴着耳机听哦，他就有一个同事在他前面那个走来走去，然后开始敷那个 SK2 啊、哦、然后呢对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呢对，然后他就想要说对，然后这个同事呢、哦、早上才跟他说他刷了卡说马上要去泰国玩啊，他就想到说诶这个同事仔细想来，因为我那个朋友是去一个新的公司，他在这个三个月之中已经看到这个人、哦、他那个同事已经花了无数的钱了，每一天都在花钱，然后在办公室敷 SK2 等等，然后他就忽然灵机脑袋的那个电灯泡亮起来，犹如仙姑附体，他就说你是不是木星二宫，现在就给我出生时辰，然后那个他同事就给他出生时间一查，果然那个同事就是木星二宫。所以说呢这一次我们做二宫我真的觉得蛮愉快的，因为大家对这个二宫的话题好像真的是很有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啊、哦。那冥王星在二宫它比较特别哦，就是说它跟一般的二宫它很强烈，比如说你看木星二宫，你光是看到一个人在办公室天天在那边敷 SK2 啊，然后天天在那边买机票啊，你就可以感受到哦这个人是个爱花钱的木星二宫，那或者是土星二宫也很容易理解啊，就是他花钱比较谨慎，对不对？那冥王星二宫呢，他花钱也很谨慎，可是他是基于一种激情，因为冥王土星没有激情，土星就是哦，我就是钱不够，那冥王星是我钱不够会被你瞧不起，冥王星的重点是在于说我不想被你瞧不起，所以说那个我们在书上哦，十二宫位里面有举一个韩老师的例子，因为那个人很有名，所以我不要讲是谁，就是呢他那个时候呢做生意的时候哦，就遇到一个困境，所以说呢那个生意呢哦，他把自己的钱花光了哦，已经抵押完了，把他自己父母的钱抵押完了，线下剩可是钱还是不够，所以他现在要做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跟岳父借钱。所以你想想哦，跟自己的父母借钱跟你去跟岳父借钱他的差别是很大的，那这个人就是冥王星在二宫，所以说你会发现说这个人重视金钱，他不只是因为我缺钱，因为我缺钱就只是土星二宫，他也是因为说天哪这笔钱是我跟我太太的爸爸借的，如果我还不出来的话我要怎么做人、哦、所以说这个是冥王星二宫经常会遇到的一些人生的处境。
我碰到的冥王星二宫的人啊，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应该说盲点嘛，就是他们其实都很在意要赚大钱这件事情，然后 而且如果刚好又碰上他们十一宫，就是我们讲的人际关系宫有信心的话，他基本上会跟二宫形成一个克相的相位，对他们来讲那个就会是一个很麻烦的状态，就是变成说他很容易认识有钱人，然后他就会觉得我的朋友做得到我应该也做得到的这种概念，然后想要去赚，就是一门心思的想赚钱。但是我会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像我有之前有认识一个小孩子，大概才20多岁，然后写网络小说，而且是在对岸的平台写，然后他就是因为这样认识的，就是可能对岸一些比较有名的作者跟写手，因为毕竟他是木星在十一宫，他很容易认识这些人，然后就知道他们的收入是怎样怎样的可观之类的，然后他就觉得要跟他们见贤思齐，然后我就会觉得以作家来讲，像 J.K. 罗琳那样子赚那么多钱的真的也只是少数，而不是说我很努力每天写20000字更新我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结果或者是水准，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赚大钱让我觉得，就是他的想法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他赚钱的方式是投资名表，可是名表这种事情你光买就很贵了，对不对？然后你还要想说你要靠它来获利，你到底要放多久，或者是要投多少钱你才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营收或者是利润。所以就是这两个例子都会让我觉得他们很想赚大钱，但是他们都是用我觉得很不现实，但是他们看别人办到了，他们觉得自己可以这样的方式在赚钱。
对对，因为我有个朋友也是冥王星二宫哦，他就是那个日常生活啊，或者是他喜欢把生活过得很激烈啊，所以说他在那个他就会，但也是扑浪的浮游啊，所以说他会把说那个这个月啊哈、哦、赚多少之类的啊、哦，不是多少钱，而是呢有多少的入账啊、哦、都写，然后呢会就反正觉得说哇也不过是赚个什么外快啊什么，有必要这么激烈吗、哦、就是有点对于金钱有一点那种欲生欲死的那种很激烈很苍凉的感觉。
对啊，所以其实也许就是冥王星在二宫可以归纳出，就是他会对，因为冥王星是我们比较执着的点，或是甚至是执迷放不开的一个主题，那它落在二宫，可能对于所有的物质资源的掌控啊，或者是不只是金钱啊，它都会有一种它的因为执迷造成的盲点吧，或者是执迷造成的失衡，它反而因为没有很轻松的看待，反而会造成问题。
对
对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你看哦，就是因为我觉得康你刚刚讲的那个是最大的重点，就是执着跟执迷哦。那这个的话呢，其实从上个礼拜或者我们这个礼拜，因为我们这两上一期到这一期哦，我们这两期都是在讲冥王星，可是你就会发现说冥王星在一宫或冥王星在二宫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呢冥王星一宫的是在意的是自己的形象，那他很在意的是他是不是辣妹过招的女主角啊，他对不对，他有没有站在 C 位啊，就是说这个是冥王星在一宫的人。可是冥王星在二宫的人呢，他是对钱着迷耶，他是完全是被迷住了，那以至于呢他很容易在很多地方破财哦，这个我们就稍微讲一下比较深一点点的理论，就是2、5、8、11宫是互相形成克相的。那刚才信仪有讲了，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在写十二宫位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韩良生命占星学院，我们在第二批就已经出了宫位这本书嘛哦，那那个时候宫位在我们当然也有写。前面有一个 chapter 是教大家说什么样是和谐的宫位，可是其实负面的宫位呢，就是像二宫跟十一宫，那你一颗冥王星在二宫，你只要风吹草动，有一颗行运木星啊或行运土星跑去你的十一宫，你就会开始眼红，然后嫉妒你朋友，觉得你朋友做得到，因为十一宫就是一个朋友之宫。或者是还有另外一种更糟糕的，就是想说我可以跟着朋友的屁股后面跟朋友合股，这个会是 我们一般人可能未必有这个兴趣啊，也未必有这个钱啊。就是说那个像我有，像我自己也是十一宫强的人嘛，我十一宫有天王星啊，所以说呢，首先十一宫有天王星的人不会想要跟朋友一起合股，因为天王星。可是呢，就总而言之，也许你朋友有个这个，那就算我有朋友是有钱的，我朋友十一宫有钱，我也没有那个钱会去跟人家合股啊。可是冥王星在二宫的人，他有一个麻烦，因为他对于钱很着迷，所以他觉得我可以跟你合股，他自己没有钱他也会去借钱，自己借不到钱他也会去跟老婆的爸爸借钱，结果借了一笔不还你要跳楼的钱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有人会为钱 一文钱逼死英雄好汉，就是冥王星二宫会发生。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认为买可以投资名表获利的人啊，他就是刷爆他所有的信用卡，逼得他老婆只能把他所有的卡片都停掉。
对啊对啊对啊。那再来你看刚才你讲的这个例子就有点像是二八宫的对立。
对啊对啊，就是 会捞过界这样子。
对对，就是他去先借贷，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最好的投资应该是利用你剩下的钱去做投资，而不是先去借贷，你先背了利息，本利要还本利的这个已经你先背了，然后你再靠着这个去投资，这个行不通。这个就是二八宫的对立。那再来他跟五宫为什么二五宫会克相呢？原因是五宫它是一个投机，那你会常常为了心血来潮，为了觉得说啊这个好像会赢呢，然后你就去投下去。可是这个都是冥王星二宫非常容易出现的问题。那相较之下的话，海王星二宫也比较会出现问题啊。那我们这两期都有去比较土星跟冥王星的差别啊，这个就土星二宫胜出了，对不对？因为大家常说土星二宫很小气，
可是他们是谨慎啦，对，就是比较保守谨慎点。
这个就好处了，因为你要从那个土星二宫的口袋挖出一文钱，那就千难万难。结果后来呢，土星二宫到他活到老的时候，他钱袋子里面满满的都是钱，那不像那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二宫啊，他搞不好到老的时候钱袋子不但是空的，而且是破的，这是有可能的。
就是我一个朋友冥王星是二宫，
嗯，本命，
对，本命，
嗯，
但我觉得刚刚讲的部分大家都有接近，有符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一方面我觉得他非常崇尚钱的价值。比如说买东西一定要买好的名牌的，然后他买一个东西大概可以考虑个十天半个月吧，就是各种比较啊，然后比如说
蛮符合的，
对，比如说我们去那个，我们去日本玩，然后他可以在那个 Big Camera 然后 Yodobashi 就是花了一天上上下下一直去比价，就是说哦，这个差十块钱日币，然后这个差什么，
没办法，
但是就是花了一天，然后最后也还是没有买。
哦，这也还不错啦。 对，
对，就是某种角度，比如说刚刚讲那个羡慕有钱这件事，比如说他都会讲说哦，他的朋友谁谁谁吃了米其林啊什么很厉害什么，可是他就是可能也舍不得花这个钱，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没有不好，因为其实他活得蛮自我或自在的，就是他对于每分钱
有一个乐趣在，
对，他对于控制钱这件事情把它发挥到最大价值这件事情，比如他可能真的比如说去日本一趟他终于比价出来，他也没有买，但是他比出来说，嗯，哦，原来我在日本买都是比较贵的，
对，
虽然只是贵了十块钱而已。
欸，这个其实是有发挥到冥王星二宫的最高境界耶，因为我们在学占星的时候啊，就是你看我们这次的那个外行星行运全书里面也有一段是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人生很多事情哦，如果你可以用那个什么思想练习、思想训练去走过的话，你人生不见得真的要走过啊。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就是你冥王星二宫，你如果透过一个思想训练然后去比较去做的话，你就不用真的买下来了，因为那个快乐是一快乐，当然有差，可是那个快乐你也是有的嘛，你可以把其他的钱拿去挪去做更有用的事情啊。哦，那我那个冥王星在二宫的朋友啊，他会花很多的钱去做那个买纪念品， 就是呢，他比如说他要纪念一个人啊，或者是他对，就是他会花很多的钱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心里想说，那你家里不是都堆满了纪念品吗？哦，对啊，他就会对对，那个就是他的一种执迷的地方。然后结果我们就有想说，你如果一开始不要买这些这么多贵的东西，你也不用后来还债还的这么辛苦啊。就是他就不断的写说他如何去还债，然后呢，接下来下一个铺又写说他要去买了什么样的东西，到底是这人生是为了什么呢？
是不是对不只是钱，任何资源都有某种执迷的状况这样？
对，他会有一点物化啦，就是说他为了纪念某一些事情，他就一定要去
把情感物质化。
对，因为其实真的，因为其实冥王星它底层它是跟情感有关的，它一定是某种情节吧，这样讲。
对对对，比如说他是瑜伽老师嘛，他从以前开始还没有考到老师啊，就是他买那个瑜伽的都可以说是气呼呼的去买耶，就是他会对你就很奇怪，就觉得说我今天买了什么牌子多少件裤子，我想哦，需要买那么多吗？然后呢，就是你会觉得他有一种花钱的时候，他是怒气冲冲的在花钱，这个跟海王星在二宫那种啊，就那个魂飞天外的花钱是不一样的。
对，我那个朋友会有一个比较白目的问题，他会问人家你薪水多少。
对，
就是执着管到别人的钱去，
执着到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他太过在乎钱这件事情，
对啊，冥王星的就是这样。
对，但因为他木七嘛，所以他相位也很好，老婆
有钱，嗯，对，
老婆带财旺，那个贵妻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最后简单讨论一个议题好了啊，就是说那个之前有那个同学啊，在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季都在做二宫嘛啊，那就有同学询问说，哎，我冥王星快要进二宫了耶，那这样会什么样状况？那所谓的冥王星进二宫，那就是天上的行运，因为呢，我们出生的时候会有一张本命星图，可是天上的星都在持续的往前走，所以说呢，天上的星呢也会不断的去回到你的，就是到你的本命星图里面啊。好，那么对，因为我想要插播一个广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集播出的时候是4月8号，所以说呢，如果有同学想要报逆行宫位的话，还可以报哦。就是呢，我们在逆行宫位，虽然听起来叫逆行宫位，可是呢，我这次会讲4个议题，就是本命星座哦，本命的宫位，还有本命的逆行在宫位，还有行运，天上的行运进宫位，还有天上的行运逆行进宫位。那我刚才讲的就是有的人那个会遇到冥王星要进二宫嘛，这个也是我五月的课哦，逆行宫位会讲的内容之一哦。好，那总之冥王星进二宫，那就是天上的，你会在这一段期间呢，会把你生命中的重心放在二宫的金钱领域啊，哦，因为我们在座大家有三个上升人马，那我们现在就悲从中来，因为上升人马的话就是那个二宫大部分是在摩羯嘛，哦，那大家知道说呢，这几年啊，哦，就从2008年吧到2024年啊，哦，这么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冥王星都是在摩羯，哦，也就在我们上升人马门的二宫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金钱议题就非常的毁灭与重生。信仪要分享一下吗？
毁灭有毁灭吗？我觉得还好，是说我二宫没有什么星星嘛，所以理论上本来二宫的功课或者是主题就比较没有那么重。我自己要注意的是，因为我的群星是落在十一宫，所以摩羯进二宫基本上是跟我十一宫的一大堆天秤都形成一个克相的状况。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毕竟我现在已经有年纪了，也有过一些人生历练，之前就是天王星进二宫，海王星进二宫，都是在我比较二三十岁年轻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有经历过一些财务上面的教训，一直到现在冥王星二宫，你就知道你必须要保守要谨慎，所以基本上在这方面我反而碰到的问题不像年轻的时候碰到的问题那么大。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占星学习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当天王星进二宫、海王星进二宫那个时期，我所发生的一些财务的状况跟问题，其实当时我不太了解是什么样的情形。你可能只是觉得自己乱花钱，或者是说或者是听信随便听信别人而去做了不该做的投资或者是之类。可是现在再回来后事后你学了占星再回来看，你当然可以理解，就是说那个时候财务是有这样子的变动，然后你也可以理解说你的价值观金钱观是怎么因为这些事件而改变，而有了一些检讨之后，在你这一次在我这一次在面对冥王星进二宫跟我的天秤星群形成克相的时候，我就有事先的一些心理准备，就是怎样贫贱不能移吗？威武不能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来讲我算是平顺度过了，因为毕竟现在冥王进宝瓶了。
好，那我自己的话呢，因为 我比较麻烦的是因为我八宫有星，而且八宫是月亮，所以说呢他有很多事情就也不太有办法那个贫贱不能移，因为是家中破产。所以说呢所以说他就有一个，他跟天海有一个，因为我跟信宜都是同样上升星座嘛所以说呢我们这一世代人先遇到的是天海进摩羯，然后后来是冥王星进摩羯了那天海进摩羯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比较年轻，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家里的经济也有蛮大的波动可是那真的不是你可以去处理的。所以天海的议题就是因为也有同学问说那他最近是不是天王星进二宫啊，海王星进二宫，天王星进二宫呢你家里就会你自己就会有一些金钱上的波动，海王星进二宫呢你就会有一些金钱的问题。我在海王星进二宫的时候做了一件非常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办了信用卡。所以说对，所以 Oh my god，
所以你有刷爆过吗？
我随时都在刷爆过，我没有不刷爆的时候。我只有还到多久以下之后，我就想说啊，剩这么一点点，不要还完好了。所以说呢，这个对，因为有同学问说海王星进二宫会有什么样子，
所以那时候完全没有概念循环信用是什么，循环利率是多么的高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对，就是说这个这样子。可是冥王星进二宫的话，因为我八宫有一个月亮。就是我如果八宫是有个水星那就罢了，可是月亮它跟家庭是有关的嘛，所以说呢我就在这段期间呢不断经历家里的财务的暴起暴跌啊，然后呢就有时候你要用自己的钱去补家里的破网啊，那补了家里的破网之后呢，家里又会觉得你好可怜啊，又施舍你一些钱啊，然后之后呢你又发现说家里又破了你要去补啊，这种来来回回啊。那总之呢，那大家也不用觉得很恐怖啦，因为呢在这个冥王星在二宫进二宫的这十多年呢，你就会经历财务上的一些比较大的波动。那你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话，那你再去面对你就比较可以一笑置之啊。
其实我也有波动但是就是我讲的，因为我已经有先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我对于钱这件事情是不能执着的，所以波动就是有需要补的话就补，反正它是会回来的。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常常因为我在就是说我们这几就是最近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我们的那个节目贴出来之后都有比较大的反应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那个留言然后跟我们回应。那我有发现就是一个议题，就是大家对于比如说海王星进即将进二宫我会怎么办或者是冥王星进二宫即将进二宫我会怎么办。那其实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大家都想说谁要冥王星进二宫啊，对不对？那个有同学问说我这辈子都不会遇到冥王星穿越上升点了。我就是说恭喜你，因为那件事情非常痛苦，所以说你在那个这辈子再也遇不到，那真的是一件好事就是说，可是 他从另外一个议题来说，冥王星进一个宫位他起码都是十几年起跳，甚至有可能三十几年。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冥王星在金牛跟双子的话，他就会三十几年了。那也就意味着他会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尤其如果他是你二三十岁以后，因为如果说你从一岁到18岁冥王星在二宫，那可能也不由不得你嘛，因为你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可是像我的话是2008年大概就是三四十岁啊，然后就三十几岁遇到冥王星进二宫，一直到50多岁冥王星才会脱离二宫啊，等于说我人生中的精华的一个时段都在经历冥王星行运冥王星进二宫这件事。但我本命二宫是没有星的，我本来没有学不到这件事，可是透过这种惨烈的，不要惨烈，对，透过一个严峻的，也不要严峻，透过一个
功课，
功课，透过一个冥王星的控制欲的功课，那我有幸在这辈子多学了一个冥王星二宫的功课，也是不错的。
嗯，然后听佩蓉讲，我就有点，刚刚讲他是2008年遇到的嘛？
对哦，就2008是那个冥王星进摩羯嘛，哦，所以我应该再厚一点，
厚一点点，
对对，厚一点，
对啊，因为我现在才冥王星进二宫，所以那个上升的度数差别，从行运来看就会知道非常大的区别，所以你在那个三四十岁遇到跟五六十岁时候遇到，
遇到又差很多，
这个就人生是完全不同的那个状态，这样，对啊，
对对。可它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
是，
否则你学不到这些事情。
嗯，所以感谢大家帮我预习。
好，那我们就二宫呢，你看种种的话题也就到这边结束了啊。那我们下一期要讲什么呢？请大家拭目以待。好，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
拜
拜，
拜拜。